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习近平近年来已经比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拥有更多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毛泽东，但是他仍然感到不够安全，仍然需要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他自己的手里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这次机构改革突出了习近平心中的安全问题。陈辉德首先是这样分析的，
他反映了在这种独裁统治者越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有不安全感， 就像毛泽东的晚期一样的，我想他已经进入那种军密状态。
陈辉德说，他反映了这种独裁统治者越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越是有不安全的感觉，就好像毛泽东晚期一样，我想他已经进入了那种的心理状态。这次开两会基本上就是要将他在二十大他拿到的这个中共的控制性的权力、垄断性的他一个人的控制权力落实到各个机构的层面，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心理负担的，他越是特别地好像是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越觉得自己不安全感越强。陈辉德指出，习近平一直在内部强调安全问题，包括政治安全和各个方面的安全，尽管所谓的习理体制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但是习近平仍然认为上一届总理李克强对他是一个制衡，是一个牵扯的力量，因此习近平的基本想法就是一定要在机构层面通过各种的设计布局，使到他的整个权力能够稳稳妥妥地确定，以便使他的意志能够贯彻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机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及东亚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2023年3月9日接受法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讲到类似的观点。寇建文说，安全议题对中共来讲是重中之重，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安全这个名词的频率是91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寇建文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次机构改革有一个背景，二十大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背景，也就是整个中国大陆官方认为面对一个不安全或者是正在转变中的国内外环境，面对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外在环境，机构改革的方向选择了权力集中，也就是他的解决方案是权力集中，按照官方的讲法就是集中统一领导，目的就是要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个是我对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内容的理解，一个大致方向亦都同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譬如个人集权、党委扩权、强国加弱社会等趋势是相近的。陈辉德指出，中国高层内部习近平本人非常关注金融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根据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一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社会骚乱，都不是太过可能会影响到颠覆性的政治动乱。但是金融危机和其他的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不大一样，因为金融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在这里用钱。陈辉德继续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使得有些政权被弄掉了，就是说像印度尼西亚、像很多泰国，这些都发生了政权的转移。另外像1948年中国的，
陈辉德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使得到有一些政权被弄垮了，就好像印度尼西亚、泰国都发生了政权的转移。另外就是似1948年的中国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时候来在金元卷大金融危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当时国民党失败被逐出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金融太大了，如果是说一旦金融发生重大的动乱，它会使到人心大大动摇，不是一般的社会重量的这种动摇。 而是因为涉及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问题，每一个人一日都在用这样东西，如果日日这个钞票一日涨几十倍或者怎样呢，怎可能生活下去呢？所以必须活不下去了，必须要造反。邱坚文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腐败严重，仅2022年上半年就有60位官员落马，地方金融机构缺乏监管，导致去年发生一些地方银行储蓄户取款困难。中国上层而家更加担心发生更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经济安全。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并不信任，这些应该是这次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因，就是进一步将权力向中共中央集中。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是这样分析的。
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在所谓的跟美国脱钩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今天习近平是想要透过这个国家机器更能够掌握整个金融市场。
叶耀元教授说，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在所谓的和美国脱欧的状况之下，其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日习近平是想要透过这个国家机器更加能够掌握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我觉得这个程度当然一定是有的。在体制上，叶耀元教授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是相对来讲会令到用人民币所进行的投资有更加集中化的管理，之前有两个部门信息分散，导致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协调，如今合并在一起统一掌控所有信息，在沟通上相对会比较迅速，亦都会比较容易掌握整体的状况。当然这样亦都可以将权力进一步集中，但是叶耀元教授认为这次金融机构改革并未有将打击金融腐败作为主要的考量，而是考虑金融官员是否和习近平同心同德。叶耀元教授继续说，
坏其实不见得是造成问题的一个核心点，而是说应该是说这些金融官员啊，他们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会跟中国共产党想要做的。
叶耀元教授继续说，腐败其实不见得是造成问题的一个核心点，而是说应该是讲这些金融官员他们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会同中国共产党想要做的事，或者习近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些不是太过一样，因为习近平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组织全部收归他的手上去做管理，所以他可以得到更大的控制。但是叶耀元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越分散，大众会为自己越卖命，这样机会有机会就将自己做大最强。他认为今天的官员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当然都希望将自己的饼做得更加大，因为饼更加大他们可以分得更多，但是习近平要做的其实不是让饼变得大，而是让自己可以控制，让自己可以控制这些机构。陈悔德博士亦都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改革并不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他指出，中国经济中毕竟还是有一部分是市场经济，应该符合市场的规律，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可抗拒，任何行政力量都阻挡不到的。陈悔德继续说，
努力地贯彻他的意志，只有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等股票市场，这个市场或者金融机构就等于说没有效率的，或者不和世界不能接轨的，或者完全不能通行的。
陈悔德继续说，努力地贯彻他的意志只有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股票市场，这个市场或者金融机构就等于没有效率，或者不同世界不能够接轨了，或者是完全不能够通行了，在这方面失败，或者就是完全你一管就死，然后你如果是不管的话，过去的就说不是照过去的管法，就是一般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玩法来讲，遵循国际市场的一般规律管理的话，它还是会有各种金融风暴，而且你这个体制本身会引发这种更加大的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加厉害的金融风暴。 對於中國機構改革的第二個主要部分科技機構的改革，陳恢德博士指出，這個又是習近平執政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另一次行動。陳恢德繼續說，
我想他還有一個重大的心理原因，你看他現在就是剛才說的頭痛醫頭、腳腳痛醫頭腳，他看到了一些危机，或者说别人给他汇报了，他知道了，比如芯片问题，美国。
陈恢德话佢仲有一个系重大嘅心理原因，你睇佢啊，佢就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佢睇到一啲危机，或者话俾人听佢汇报咗啦，佢知道啦。譬如芯片问题，美国基本上就卡住咗芯片呢个领域，基本上中国嘅高端芯片都已经完全以后得唔到啦，而且整个市场总归。尤其是現代的科技的整個市場和芯片是息息相關的，他覺得別人應該匯報說這個太重要了，否則中國的科技、中國的整個現代科技體系、整個工業體系根本就沒辦法跟其他國家競爭，沒辦法跟西方競爭等等，所以他就要將這件事，他就知道哦，這個很重要，所以他要去建立一個科技位。陳恢德說，習近平仲是使用了中共長期使用的統治方式，就是要直接控制，過去科技工作屬於國務院系統去管轄的，習近平現在感覺中間隔了很多層，自己鞭長莫及，沒辦法真正親手控制。陳恢德繼續說，
一定要建立一個直接能自己直接能控制的，或者是自己的完全徹底信任的親信去控制的，而且是自己控制。
陈恢德
说
一定要建立一个能够自己直接能够控制的，或者是自己完全彻底信任的亲信去控制，而且是自己可以随时直接下命令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叶耀元教授认为，实际上习近平最在意最多的就是控制，他的控制其实是比进步更重要。叶耀元教授说，
如果进步更重要的话，理论上资本主义市场就会让整个全中国市场继续在扩张。可是习近平过去这几年就是一直在，
他说因为如果进步更加重要的话，理论上资本主义市场就会让整个中国市场继续扩张。但是习近平过去这几年来就是一直在这里将这个自由的市场的东西收归到国家去管理，他的重点核心可能还是在控制上面。当然进步是一回事，但是控制没有做得好，他认为这些进步会带来共产党政权一定程度的担忧。然而陈恢德博士指出，以习近平的心态，这种控制的前景可能不会如他所愿的。陈恢德说，
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的执政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发现了什么事情，他说这个不对，这个肯定是怪人在搞鬼，或者是敌对势力在搞鬼，或者国外势力。
陈恢德说，习近平你可以看到他的执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发现了什么事，他说这个不对，这个肯定是坏人在搞鬼，或者是敌对势力在搞鬼，或者是国外势力在搞我们，将他自己的人派入去，将他管起来。但是我刚才说的，他这个管起来恐怕前途非常差劲了。陈恢德博士说，习近平想要达到中国老话所讲的万无一失的境地，但是结果可能会是适得其反的。陈恢德最后说，
把这个话倒过来说，也可能就是一失万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无一失，就是所有的漏洞、所有的孔都在填上。一失万无就是你如果是失去了最核心的一点。
陈恢德说，将这个话倒过来讲，也都可能就是一失万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无一失，就是所有的漏洞、所有的窿都填上。一失万无就是如果你是失去最核心的一点，你的基本的政治权威，在外交孤立等等情况下失去这个基本的权威，一切都没有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法治华盛顿的报道。